經歷一個多月的封城，上海解封，中露曙光。中國官方在15日宣布，自5月16日起分三階段恢復正常生活，預計在6月1日至6月中下旬全面恢復全市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上海政府表示，5月16日起將會按照有序放開、有限流動、有效管控、分類管理的原則，分階段復商復市，將會從民生需求開始，包括購物中心、百貨商場、超市賣場、便利店、藥店等商業網點逐步恢復線下營業，劃定進出通道，做好人員限流，菜市場恢復線下營業，控制開攤率和客流量，餐飲服務實行線上線下外賣，理髮、洗染服務實行錯峰限流等的措施。不過有網友拍到有些上海社區不單止沒有拆去了隔離牆，反而在解封前夕加封鐵板，社交平台微博上面更有大批網友諷刺話，新聞上說上海5月16日復市，但是5月15日還在這裡加封，這些是說給外地人聽的嗎？網友質疑復商復市根本是在這裡騙人。對外地人來說，無論是清零或是解封，他們只是希望能夠過著一個有尊嚴、有人權的生活。現年36歲在上海從事金融科技的台灣人林小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們小區目前正是處於靜默期，就是相較先前封城期間還能夠從社區團購蔬菜或者上網訂菜，現在是完全不可以，因為社區前的馬路全部都釘上了木欄山，封死了，即使是訂了菜，外送員亦都沒辦法進入，小區民眾完全無法走出去，每日能夠出門做的事情就是落樓測核酸。他說他們社區在5月10日收到了要展開靜默期的公文，原本說要靜默至13日，但是13日又收到延期通知，說要延到20日，你永遠不知道要延到哪個時候。他又表示，自從封城至今，他一共收過6次政府發放的物資，但是他氣憤地形容那些都是廢物。林小姐說有一次是口罩，有一次是收過3瓶300毫升的牛奶，另外3次是蔬菜，而其中一次的菜幾乎全部都是爛的，超傻眼。他又說上週有新冠病毒檢測陰性民眾被強迫拉去隔離，而且不給任何的隔離地點、時間以及理由的明確的答覆，倘若民眾拒絕就會有民警上門拉去隔離。他強調上述行為都是在並無任何中國合法官方文件之下去執行的。不過林小姐說，在中國憲法學者同志偉出面批評政府這個舉動是非法行為之後，大白就是身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工作人員，他們的做法有了一些改變，同志偉的微博目前已經被官方禁言。他說目前大白每日還是會從上午9點到晚上12點之間逐家逐户地敲門叫人去隔離，但是他們現在的話術是，我們不會進去你家的，你不想留鎖匙也沒關係，你不去隔離也可以，但是他們會將你的隨身碼從綠色變成黃色或者紅色。林小姐說，上海的隨身碼分為綠、黃、紅3種顏色，綠碼代表陰性可以自由通行，紅碼代表陽性需要隔離，黃碼就是禁止出入某一些公共場所。她說有些居民想賭一把，先留在家之後看看怎樣再說，亦都有人被騙了去5星酒店隔離，但實際傳回來的照片隔離點根本就是無坯房，而且她的隨身碼還莫名其妙地變成了紅碼。林小姐又說，另一個令她心驚的事情是有新冠病毒檢測陰性的鄰居被捉去隔離之後，晚上就有不認識的人出入在他們的鄰居的家裡面，後來才會發現社區馬路被釘死的山欄有一塊木板是開住的，但是能夠打開木山欄的人只有居委會或者是街道辦事處的人，所以她懷疑是他們被不認識的人進入到被隔離者的家裡面。他又說，目前只要聽到門鈴聲響起都會緊張到不得了，生怕自己突然就被強制帶走隔離。
来到上海都是因为觉得上海应该就是全中国最不中国的地方，也最贴近西方社会，也比较自由，可是他们如今就是做出这一系列的政策之后， 就打破了大家对上海的印象。
林小姐说，来到上海是因为觉得上海应该就是全中国最不中国的地方，最贴近西方社会，也都比较自由。但是如今做出这一系列的政策之后，打破了大家对上海的印象，就是无论是台湾人或有很多的外国人，甚至连中国自己内地的人都对上海非常之失望，每个人都想逃出去。他一个外来的人的角度，他无时无刻都想要逃出这个地方。林小姐还讲述了同社区一位美国女生的自述的经历，她说这个女生前几天就是为了她的狗，没办法，不是深夜偷偷溜出去遛狗，但是遇到两位大伯紧随其后，因为语言不通，她抬起了脚模仿小狗要上厕所的模样，遭大伯嘲笑，亦都抬起脚踢了小狗几下，小狗受到惊吓躲在主人的脚边，主人被气哭，但同时都很害怕，因为两位大伯一直尾随他。另一位32岁从事设计工作的台湾人吴小姐就稍微比较幸运，她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小区很小，一直可以下楼拿菜，只是不能够走到马路上，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前，他们小区本来有望解封，结果在解封前一日测出一位阳性，只好整个小区全部重来14日不能够出门。他说目前的菜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买，以前上网买菜可以将品项放入购物车之后还能够慢慢跨其他商场再结账，但目前变成要一直紧盯住各家的卖场，因为可能某个便利店或者是超市会突然上线，五分钟就可以买菜，这个时候消费者必须要快速选好品项下单并结账，时常一结账完该卖场就显示已经关闭。
比如说我想吃那个花椰菜，然后想了很久，然后我从封城到现在都没有买到，买不到，送的物资也没有，然后我前几天就是一直在刷那个 app 嘛，所以说他突然有一个超市可能开了五分钟，然后可能他们家有，我赶快就是买，这样子终于买到，四十几天终于买到一个花椰菜。
吴小姐说，譬如说她想吃花椰菜想了很久，他从封城到现在都没买到，送的物资也都没有，然后他前几天就一直在那里刷那个 app， 然后突然有一个超市可能开了五分钟，他什么都不理就入了去买，四十几日终于买到一个花椰菜。吴小姐并且表示，他并没有遇到过有大伯强制入户之事，但是有朋友的社区确实因为有同栋有一位阳性，使到其他阴性的人亦都要连坐被带走隔离的情况，但从朋友发回的照片来看，他们住的都是不错的五星级的酒店，而且一人一间。吴小姐说，经过这次的封城，他有一种害怕被莫名其妙带走的不安全感，他和他的先生已经萌生想要搬离上海的念头。香港福克斯传媒旗下的一间平台这是上海曾经在4月中旬对上海950名外国侨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约 48% 的受访者计划在今后12个月内离开上海，另外有 37% 的人表示他们会等到疫情结束再看情况是否离开。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紙板明夫亦都曾經在面書透露，很多日本商人正是計劃離開中國，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朋友。法律學者美國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藤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大伯強制入戶消殺以及強行要求交出藥匙等的行為，與中國現行的包括憲法、刑事訴訟法、治安處罰法和傳染病防治法等都是相違背的，他们的做法并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甚至本身的行为即已构成犯罪。他表示，遇到这种的状况，居民可以要求大伯出具法律依据并亮明身份，了解他们是代表哪一个政府的部门。不过藤彪亦都感叹说，中国将清零当作是头号的政治任务，绝大多数的大伯都不去理会这些公民的合法的要求，民众的抵抗和维权都无效。
这里边就遇到一个困境啊，一方面呢，就公民有这些基本的人身权利、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应该据理力争。
滕彪话： 这个里面就遇到了一种的困境，一方面公民有这些基本的人身的权利，以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应该是据理力争，但另一方面他们这种最基本的要求亦都可能被置之不理，在很多情况之下亦都无济于事，没办法去阻挡当局的种种非法行为。他又说依照中国的法律，在防疫上并没有将外国人区别对待，亦都就是说无论来自几咁自由民主的外国人，他们的防疫待遇与中国人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在上海的外国人感觉人权遭受到侵害的时候，相关的外国政府就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谴责，然后提出交涉，包括提供一些领事服务和协助等等。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日确实曾经接获部分旅居上海的台湾民众的反映，担心被强制带往异地进行隔离，相关个案已经请海基会进行了解，并透过适当的管道要求中共有关部门应该以合理方式安排防疫措施。他又表示，就台湾方面来到了解，已有部分个案经过协助之后不会被强制带来，或者亦都有允许人道离境的案例。他并且再次提醒，如果台湾民众有附录的规划，应该将中共当前各种的防疫措施以及可能产生的风险列入考量，避免造成个人财产或者人身权益等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